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欢迎弟兄姐妹来到我们的卢文心底话节目里面，这里呢就有卢文牧师，有杨天成老师，还有我唐华。
卢文牧师好，
你好，
唐华老师好。
好，我们跟大家打个招呼以后呢，就来进入到这个希伯来书的研读了。超越的基督就是希伯来书的一个核心的信息，但是呢来到第七章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呢在前面呢在经文里面就两次就提到一个神秘的人物，就是麦基洗德了。当时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啊，你们都不容易明白这件事情了，所以呢就稍后再谈啊。结果呢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呢，他就会做了一个比较深入的或者是比较仔细的介绍。那么但是呢对于这个人物呢，我们的确呢在圣经里面也没有很多的这样的介绍，所以我们希望呢来看明白究竟第七章一到十九节当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样的介绍麦基洗德的背后的动机，就是要把耶稣基督超越的位分呢介绍出来。所以这个呢我们要分辨出来，因为我们可能在介绍麦基洗德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很有限啊，能够介绍的就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跟大家分享。但是呢圣经里面的一些的内容呢不是那么的全面，不是那么的仔细，所以我们所能够知道的也非常有限。那希望呢我们在这方面呢还是想着我们聚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是非常的详细介绍了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这个等次来做祭司的啊。还有因为耶稣基督有不同的或者是超越的等次呢，所以带来了不一样的效果。那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介绍麦基洗德的。我们请杨老师给我们念这段经文出来好吗？
好，第七章的一节，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
那读这段经文呢，的确呢让很多人感到一个困扰啊。尤其是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只有在创世纪第十四章呢麦基洗德出现。他出现的地方啊就是啊讲到呢亚伯拉罕就是出去打仗啊，击败了诸王之后呢，就啊带着这个战利品呢就回来啊。这个胜利呢带来了亚伯拉罕无上的荣耀。但是这个时候呢麦基洗德就出现了，在亚伯拉罕面前呢要为亚伯拉罕来祝福。于是呢亚伯拉罕呢就把战利品的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对于这段历史我们有一点印象吧，
在创世纪第十四章嘛。
对对对。但是呢突然之间冒出一个撒冷王啊，麦基洗德可能我们就找不到他的来龙去脉了。就在这里呢就更特别了，就讲到了他是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好像这个人呢就突然之间 冒出来的一样的，那所以呢就产生了我们很多的那种的疑惑的啊。卢牧师，你觉得你对这个人认识吗？
那我也真的不认识，但是呢在刚才杨天成念的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间呢，有一句话他可能没有念了，就是他永远做祭司，
本是长远为祭司的，有这一句。
对啊，永远还是长远呢？那所以呢真的不太明白，只靠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子无命之中，哇，怎么样解释？
那我们基本上呢一般的圣经学者呢就会认为呢这个介绍呢是指他没有族谱，没有好像那个希伯来民族那样的有那个族谱的记载，所以呢就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出生的，那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去世，所以呢就是好像无生之时无命之中，大概那个含义。那是圣经学者在这一方面的给我们的一个解释，他是一个蛮神秘的人物。刚才我说
而且他是一个王又是一个祭司，是两个身份在他身上的。
那一般来讲旧约圣经里面很多王就是有代表了一个宗教上面的一个带领的，那这个身份呢撒冷王当然就是平安王了，还有呢是在这方面呢的确是真的没有那么详细的记载。那么还有这个在诗篇里面也介绍过麦基洗德的，但是呢在到这里来讲呢就是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特别提到麦基洗德啊，这样的介绍呢就带给我们有一些的困惑。但是呢重点是让我们可以呢看看那个麦基洗德是一个身份比较特别的这样的一个祭司。
但是后面又讲麦基洗德与神的儿子相似，这个他的身份很特别哦。
那这个呢我们不能从字面来解释，就是好像把他提升到神的儿子一样。他在我认为介绍麦基洗德这个过程里面是让我们看见基督不是按照这个大祭司的这个族谱啊体系出来，然后他是要比较特别的一个身份，好像神的儿子一样。
因为亚伯拉罕也要向他献上十分一的礼物，他也给这个亚伯拉罕祝福，哇，真的了不起。
通常是地位比较高的给那个地位比较低的祝福嘛。
对，
那就是说亚伯拉罕他已经是很有身份了，他已经向这个王献上十分之一了，但是他得到了那个王的祝福或者那个祭司的祝福。
对，那在第四节到第七节就有这样的一个解释了。第四节这样说，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珍贵呢？那刚才大家都听说了，那得祭司职任的利未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那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倒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那么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那是驳不倒的理。这个就是刚才大家讲的麦基洗德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位分。那我个人呢对这个理解就是说，第一就是说亚伯拉罕当时可能是一个他的一个家里面的一个族长嘛，但是呢撒冷王他是一个宗教方面的领袖，还有一个政治上面的领袖，撒冷王跟那个祭司嘛啊，所以呢在这个方面来讲呢，亚伯拉罕是对他表示尊重，以至于呢他可以呢一个更高的位分来祝福亚伯拉罕。是不是可以解释这个呢？那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的特别的提到麦基洗德呢？我相信在后面呢也一定有这样的解释，就是如果按照希伯来人他们的那个系统，按照他们的族谱来看，就是只有亚伦跟亚伦的后裔才能够做大祭司，而且只有利未人才能够呢在圣殿前面侍奉神。不过呢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是哪一？
他不是亚伦的后裔吗？
他不是利未人啊。
不对，
他是犹大的。
对，他是犹大支派的。
对呀、啊，对，所以呢，我相信在圣经在这里呢，作者主要的解释就是耶稣基督是比这些作为百姓的中保的大祭司是超越的，是因为他是从另外一条的路出来的。
立位是按照血统这样排下来，但是耶稣基督超越了这种系统的。
对，那在这方面呢，我们可能对于麦基洗德有不同的说法，有不同的解释，我们不要介意。但是最重要的是，是不是掌握到当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耶稣基督是从另外一条脉络出来的，来做百姓跟神之间的中保。
所以有一点意思啊，就是因为这个麦基洗德是好像你无族谱无终结，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的嘛，他也是没，好像是出来一下就没了，但是他就超越了人的这种祭司的体系的。
我觉得这一点呢就跟耶稣基督不同。那如果在福音书里面就讲了耶稣基督有这个
祖，耶稣有族谱
啊、嗯、透过这个妈妈的那条或者是透过父亲的那条都可以找到，原来都是大卫的后裔，都是圣经所预言他要来的。
但是他在神性上他是
对了，你刚才讲的这一点呢，是我是赞同的。这个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相识，是主要是指这个方向，而不是那种
地上的那个
全部地上的那种的人的脉络啊。
所以诗篇里面说，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也就是超越了那个亚伦那个体系的那种。
那下一次我们节目里面会更详细的讲了，做那个祭司呢是有很多的限制的啊，譬如说他们只能够再生的时候啊，做这个祭司，但是耶稣基督呢是永远做大祭司，这个是在这方面我们就可以明白了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在这里呢，我想要提一下，就是说提到麦基洗德的超越，假如我们在理性上面不完全的理解，我不晓得会不会在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就会发现有些地方我们不能够完全的理解。那你会用什么态度来回应呢？是说哎呀这个不合理啊，我就不相信了，会不会呢？
哎，我觉得上帝的他的智慧或者是他的这个神性呢，永远超过人的理解的。如果我们按照人的这种方法理解上帝的话呢，有的时候真是不明白。但是既然上帝借着圣经这样讲了，那我们就应该去，最起码我们应该去尊重，我们应该去顺服。虽然理性上不能理解的，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的智慧永远超过人的智慧。
卢牧师，你觉得我们可以这样说吗？
我觉得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呢特别介绍这个麦基洗德，在那个创世纪十四章也提到这个人物。但是呢我们新约的神学家保罗就没有提过这个人物，对不对？
对
啊，所以真的不容易明白。麦基洗德的跳跃呢真的要好好的去学习的。
那这样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一首诗歌是给我们介绍大祭司耶稣，这个呢是很特别的。那最重要我们要掌握大祭司的功能，那耶稣作为大祭司他代表了什么呢？那我们来听听。
生命路上事事不顺，步步难行，
世界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同行让我们找到出路，
上帝的盼望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
2026年，良友电台和你一同仰望十架，活出盼望。
诗篇119篇165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我们刚才呢就在讨论麦基洗德的时候，我们稍微就有找出一个梳理一个思路，就是说麦基洗德不是按照希伯来人他们那种的以利未人做祭司的那个系统啊，他就不同了，从不同的脉络出来。那往下的经文呢，就让我们看见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花那么多的这个篇幅来讲麦基洗德，因为下面就更重要了。11节到第19节，请很重要的卢文牧师给我们把这段经文读出来好吧。
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之任以下受律法，倘若节界之任得到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叫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因为这话是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后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倘若麦基洗德的让是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赎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先前的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
哦，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多一点的明白了，如果按照这个律法所规定的，就是从亚伦的后裔才能够当大祭司，或者是从利未支派才能够出这些服侍神的人的话呢，那么基督就没有这个背景，但是他就按照着另外一条路进来，就是麦基洗德的等次。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向当时的信徒来指出，律法呢已经它有它的那个限制，但是耶稣基督呢就是在神的特意的安排里面，按照着无穷的生命的大能呢，耶稣基督呢就出现，成为人跟神之间的中保，成为大祭司了。当然我们知道旧约的大祭司他就代表了百姓，把祭物献在神的面前啊，赎罪祭的时候呢，他自己为自己赎罪也带到神的面前，神就按照着他们所献的来接纳这个百姓嘛。那耶稣基督按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那就这样的为他定位了啊，因为基督照这种另外一条脉络出来的缘故呢，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解释，说明了基督的位分呢是高过人的系统啊，就是那个立位的位分的啊。立位本来在旧约里面是代表了祭祀的系统啊，基督不是按照立位的支派呢啊，他是按犹大的支派，犹大是什么王的这个系统下来嘛啊， 大卫是王，所以呢，大卫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就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结果又是王又是祭司啊，就是很不一样了。利未人有没有做王？没有嘛，
没有，
对不对？但是呢，犹大支派就有了哈。那么从这里一直谈到耶稣基督啊，一个很特殊的这个角色就是他是一个伟大的祭司啊。犹太人啊，他们很熟是这个麦基洗德的事情，我们不大了解啊。但是当他们比较起来的时候，那就发现哦，原来基督有超越的地方啊，就是让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一直的希望呢，犹太的信徒能够明白基督的超越。这个超越呢，按照等次来讲呢，就连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也要呢，向这个大祭司就是麦基洗德献上十分之一的供物啊。所以在比较起来的时候呢，他就凸显耶稣基督的超越了。这个你可以接受吗，杨老师？
可以，我觉得当中讲到，其实借着这个祭司的制度或者律法的制度呢，其实让人去达到神的要求，但是问题是人没有办法做到。即使你通过这个亚伦的系统很严格的遵守，但是你也做不到神的要求。所以呢，神就兴起了另外一条线，就是耶稣基督能够成为完全的，他一方面是完全的祭司，同时也完全了律法。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神的一个特别的作为啊。
我想这一点呢，很多时候我们受限于我们对犹太人他们的那种的历史的有限的知识，就算我们看着旧约里面的记载，我们看见的是律法的规律，看见规定大祭司的位分，规定立位人的那个服饰，但是原来神另外有安排，这个对我们来说呢，是让我们看见我们人的思维，人的有限，千万不要把神呢套在我们的思维当中，套在我们的那种的思考的模式里头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有些搞不通的，有些我们就想不过的。就保罗就这样讲嘛，十字架的道理就是特别的，在人看来呢，犹太人是这个十字架是不好的哈，觉得呢这个是一个羞辱，这个是一个愚拙的事情，
这是罗马的法律。
对呀，对呀。但是呢，神就偏偏让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成就这个救赎，就是超越了我们的人的思维啊。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当时有识之士啊，就感觉到这个是不可能的啊，不合理的，这么笨的方法，但是却是神的智慧。那在这个方面来讲呢，基督的超越就凸显出来了，那让我们知道了耶稣基督他不是人的安排下成为大祭司的，他不是按照立位之派这样出来的，他是按照神的应许赐下来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神应许赐下弥赛亚啊，神应许赐下那个为我们赎罪的那位，以至于我们可以靠着他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我们耶稣基督是有无穷的生命大能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了解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就要有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可以依靠他，我们可以相信他。人的大祭司，人的立位这个支派都过去的，唯有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所带来的福气是永远的，持续下去的，它是有无穷的生命大能的啊，是我们可以完全的信靠的。当我们看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重点，就是希伯来书写的对象就是在困惑当中，在疑惑当中的犹太人信徒嘛，他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确定，那么作者就为他们解开他们的民族里面的一些的困扰了。如果是你在这方面你有什么给我们的，
我是有一个问题请教你，为什么十九节说律法本来就不能成就什么？
我们看罗马书的时候有时候就提到这个律法的功用是叫我们知罪，但是不能叫我们得救。 这个一事无成呢，当然大家都明白了，这个用词的表达不是说律法没有用啊，就是在成就那个救恩里面呢，他只是定我们的罪，而没有能力把我们从救恩当中呢得到这个救赎。
所以后面讲嘛，真正的指望是在耶稣基督嘛。
嗯，
他有无穷的生命的大能，所以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成为完全了。
就是这里说，耶稣基督把我们引进一个更美的指望，靠这个指望呢，我们就可以进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就是那位超越的大祭司，大祭司的功能是作为中保，他就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与神和好了，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了啊！这些宝贝的恩典呢，让我们从这里呢，我们就懂得更多的按照神所成就的这个救赎洪恩呢，我们向他献上感谢赞美。你觉得可以接受我们这样的一个理解吗？
我觉得呢，真的，你已经讲了耶稣基督讲了这么多，差不多等于呢，在那个20节到28节的，你就先提着很多给你的内容了。
对，我们事实上整章第七章是讲到耶稣基督是一个更美的中保这个信息呢，我们下次的节目里面会看20节到28节、看这9节经文怎么样的去介绍更美的中保这个题目，我们留在下一次的节目里面我们继续的谈，
对，
好吗？那就暂时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呢在神面前也谦卑下来，好好的去看神的话语，也愿意神的亮光呢光照我们，让我们有更多的明白。谢谢你的收听，
再见，
再见，
再见。Thank you.